好，请大家翻到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第二十章，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书二十章第二十七节到四十节，关于复活的问题。路加福音书第二十章二十七节到四十节，路加福音书二十章二十七节开始。好，我来读这一段经文。撒都该人曾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人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若有妻无子辈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第七个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我们主要寻求信靠的主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他是复活的主，他是永永远远活着的，是永活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他乃是活人的神。我们知道记载这一段话是主耶稣即将要上十字架之前的两三天所说的话，他向我们描绘了他的子民将来是怎样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灵魂死后怎样，而且是我们的肉体也要复活，我们在神的那里将来是有身体和灵魂的，想想那有多美好，不仅仅是灵魂活着，是我们的肉体也要复活。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的，我们能够活多久都是神所定的，你不可能给自己的生命多加一刻，等到你的时间到了，你想多活一秒钟都不可能。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生与有时，死有时，而且死是人的结局，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不是一了百了，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圣经上很清楚的教导我们，死不是人的解脱，死才是人永恒的开始。所以我们有没有真的预备好去面对死亡？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不管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好不好，他过得怎么样，但是我们都有需要面对的，就是死亡。我们有没有去面对？但是看看我们周围的人，甚至是我们自己，可能只是想着我们要怎样的活着，围着我们的肉体，围着肉体的私欲，围着只是这些世界上暂时的东西，围着取悦我们自己的肉体，围着这个世界，围着我们眼前能够抓住的东西而活。保罗曾经说过，说甚至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只是围着今生的话，就比众人更加可怜。但是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有多么宝贵，得救之恩的灵魂是将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而且不仅是这样，他 他死去的肉体也将要复活。那对于我们寻求救恩的人，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复活的盼望的话，那的确是最可怜的。我们听到了神的教导，神对我们的要求，可能我们会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去做。所以如果我们不相信复活，那我们相信圣经做什么？我们的寻求是多么的可怜。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复活的真理是福音真理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他所救赎的每一个子民都要复活，在神那里都是活的，他是他们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而且主耶稣在别的地方同样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今生，为了这个世界上去赚取，即便是你能够真的赚了整个世界，想想谁能够赚了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上最首富他也只是赚了那一部分。但是如果你失去了你那宝贵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的灵魂有多么的宝贵，神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他愿意付出那样的大的代价，他将他的独生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与父同等同享荣耀的神，他愿意降卑，愿意道成肉身，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愿意舍他的生命，用他自己的身体来担当我们的罪，来替我们受刑罚。他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来救赎我们的灵魂。所以让我们思想他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应许，叫信他的不仅灵魂得救，得那永生的生命，我们要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身体要复活，要得赎，这是完全的拯救，不仅仅是我们的灵魂能够得救，能够有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所以真的盼望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神能够在我们中间来大大的施行拯救，拯救更多的人。求主也帮助我们更加的关心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尤其是我们的亲人，鼓励每一个寻求的人能够更加的迫切来寻求他，绝对不能够放弃。不管魔鬼怎样的用各样的方式，魔鬼会利用这个世界上的权势来阻挡我们，也利用我们的身体的软弱，我们的需要，各种各样的东西来阻挡我们，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因为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神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来拯救我们，只有他能够赐给我们那永生的生命。所以求圣灵借着这一段他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也鼓励我们寻求的人真的能够迫切的来寻求基督的拯救。那么珍惜每一次听到神话语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不是说常有的，所以我们要更加的珍惜神还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懂得来迫切的来求他，靠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真正能够成为神至高神的儿女，也帮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真的能够活出那复活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在今生，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寄居的，我们的盼望是那神为我们在预备的天上的产业，那永恒的盼望，我们身体的得赎。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前面的几节经文。27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人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 那七个人都娶过她，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人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们所信靠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我们的主是活的，我们唱过那首赞美诗，主活着。每一段的歌词最后都有一句话说，若问主，我怎么知道主是活着的？他活在我的心中，他与我谈，他伴我走，在生命中与我同行。说这是一个得救人他之后的经历。如果你真的得救了，你就知道主活在你的心中，你每一天都有跟他有那样的交通，你不再是停留在你头脑里面的那种的知识，而是实实在在的他活在你的心里面，有圣灵住在你心里面，在引导你来走他的道路。所以求圣灵也在我们中间工作，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那么这里面前面是关于撒都该人，他这里面说曾说没有复活的事。那么对于撒都该人，我们并不清楚这个教派的由来，但是有一点圣经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撒都该人是否认有死人复活的事，否认有天使有灵魂的事。而且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他们是在教会里面是掌权的，是有领袖之中，他们也是那样的参与教会的侍奉，在他们的信仰体系里面是掌权派。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却不相信有死人复活，他们不相信有天使，不相信有灵魂，灵魂是不灭的。所以教会里面这样的领袖有多么的可悲。其实在当今的教会里面，撒都该人的这种的精神仍然在众多的教会里面掌权。他们不相信神的主权，神是掌管万有的神，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生命是神所赐的，是神的创造，神在维持肉体的生命如此，属灵的生命更是如此。正如主耶稣说过，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不管你怎么做，你不可能让自己变成是属灵的，我们还是肉身，不管他怎样的努力，唯有从圣灵生的才是灵。但是我们看到当今的教会，可能大部分的他们所传的完全是剥夺了神的主权。一个人只要参加教会里面所组织的受洗班，只要他们学习了他们的课程结束了，他只要写一个感受，牧师点头同意参加了受洗，就可以做基督徒，就可以做神的儿女，很简单。或者是只要人去自己认为自己相信了，只要站在众人面前做一个告白，点一个头，就可以做基督徒。那么让我们想想，神的主权何在？这是从圣灵所生的吗？所以我们看到魔鬼会借着他的各种的器皿，只要他歪曲神的真理一点点，就会误导众多的灵魂下入地狱，而且他们还存着那种虚假的盼望，所以那有多么的可怜。所以今天撒都该人作为教会的领袖，他们侍奉神，却不相信死人复活的真理，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他们认为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也是很多不信的人的想法。所以你也是拥有那种撒都该人的精神，你过着没有神的生活，所以你只是为了今生，只是为了满足你肉体的需要，为了你情欲的需要， 属世的生活。但是圣经神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事情不是这样的。人都要面临着死亡，每个人都有一死，没有，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我们都承认你不可能让自己永远活着，但是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如果是人都死了，没什么都没有了，一了百了了，你审判有什么意义？你审判你的呗，可能人都会这么想。但是人并非是死了就一了百了，神所创造的人是有灵魂有肉体的，人的灵魂是永恒不灭的，是不死的。我们人的肉体因着罪，我们都需要经历到死亡，但是死去的肉体要复活，那时肉体要成为不死的，不会朽坏的，不灭的。那是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那些不信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肉体也要复活，也要成为不灭的肉体，跟他们的灵魂重新联合，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受到那永恒无止境的那种痛苦的刑罚。这是圣经主耶稣自己所教导我们的。而那些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已经相信的人，他们的肉体复活会成为荣耀的身体，与灵魂重新联合，是永远的活在神的面前，享受那永恒的福乐。就像今天主耶稣所说的，他们不再死，和天使一样，他们有那荣耀的盼望，他们在神的面前是活的。所以如果你来寻求没有复活的盼望，那么你的寻求是非常可怜的，是因为你的确是不明白，还不明白圣经，你不晓得神的大能。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灵魂的仇敌魔鬼，他会兴起他的器皿来歪曲神的真理，来误导我们，来欺骗我们，甚至借着神的话语来误导我们。我们看到前面的几段经文里面，信仰里面那他们的另外一个教派，法利赛人的教派，那些文士，他们虽然相信有复活，他们虽然相信有灵魂有天使，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所高立所差遣所命定的救主。他们想方设法的想要来控告耶稣，要来害死他，但是每一次我们看到都是被耶稣打败。我们的主耶稣那是智慧全能的神，智慧赐予他。而撒都该人作为当时犹太教会的另一派，他们跟法利赛人是对立的。撒都该人我们看到他也要彰显他自己，他以为他们找到了难题可以难倒耶稣，所以他们引用他们所仰赖的摩西的教导，他们自己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所以借着摩西的教导来编了这样的故事，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所以二十七节到三十三节里面，撒都该人因为他们自己不相信复活的事情，他编造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他们引用摩西的教导，在生命记的二十五章五到六节，我们可以看生命记的二十五章五到六节，摩西的教导这里面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夫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神赐下这样的条例，目的是为这个人留名，他不会在以色列支派当中被除名被涂抹。其实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传统，尤其是在农村，农村的家庭都喜欢生男孩，因为 男的可以继承父家的名，可以延续下去，这是种族的观念。但是这里面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的事，他们不相信人有灵魂， 不相信将来的审判，所以他们利用他们所仰赖的摩西的教导来挑战神关于复活的真理。保罗告诉我们，如果说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所以他们故意的编了这样的故事，他们用这个七个弟兄的事情来试图让这个问题更加的无法回答，其实更加显明他们的那种的愚昧无知。的确，你想想，一个女人做七个男人的妻子，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都找不到。那么如果有死人复活，他们复活了，在那将来的世界，那么这个女人将是谁的妻子呢？他们会不会为此大打出手？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不信的人，他们不明白圣经的人会用各种各样的自己设定的这些问题，他们自设的网罗来抵挡神的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不明白神的教导。其实我们周围的人，那些不信的人，没有得救人，他们会怕死，因为你的良心会告诉你，你死后绝对不是一了百了，不是什么都不理没有了，你不管了，死不是解脱一切的问题，你的良心会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听过这样的见证，一个年老的人得了癌症快要死了，他在年轻的晚辈面前大哭，他不想死。真的，当他死亡临到的时候，你的良心会让你认识到你不敢死。所以真的，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不信的人，他们是不敢面对死亡的，因为死后就是审判，死后的下一秒就是地狱的火湖里面，那种的对爱咬牙切齿。但是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不仅是如此，因为死后的肉体要复活，所以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怎样的回答这些无知的、这些不信的撒都该人。其实在马太和马可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首先回答的，我们可以看一节，在马可福音十二到二十四节，马可福音十二到二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所以主耶稣首先告诉他们，他们错了，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马太也是这样记载的，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这是人不信的根源，是因为你不明白圣经，你不晓得神的大能。我们总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理智，我们自己在这世界上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所认为的去揣摩神，所以你不相信神，你只是凭着自己的这种想法，自己的意念来挑战神的话语。所以以赛亚先知书在第一章所记载的，我们看到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神怎样的来控告他们。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嗨，犯罪的国民，担当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这是神借着先知来控告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人都这么悖逆了，他们还有救吗？如果按照我们世人的想法，他们绝对是没救了，要灭亡。但是我们看到后面十八节里面神怎么说，耶和华说，十八节，你们来与我彼此的辩论，说你们来，我们来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那样，必变成雪白，虽然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虽然我们 人一生生下来我们都是远离神，敌对神，但是神却愿意来施行拯救。所以神为我们开了道路。以赛亚先知书55章的第7节，这里面告诉我们，他说55章第7节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这里面神说，恶人要当离弃自己的道路，除掉自己的意念，要归向耶和华，就必蒙连续。他的道路远远的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意念来揣摩神，来抵挡神，因为是神愿意来施行拯救。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为我们预备这位救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彰显出来。所以你需要明白，圣经圣洁公义的神是那样的恨恶罪恶，并且他必定要刑罚罪恶。罪人本该死配下落地狱，受那永恒的痛苦。那么神如何来接纳罪人呢？是因为神因着他自己的大爱，因着他自己丰盛的怜悯，是神怜悯罪人，他不愿意人人都灭亡，所以他为罪人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是一条恩典的道路。所以神舍弃了他的独生的儿子来救赎我们罪人，这是白白的恩典。所以说你要离弃你的道路，离弃你自己的道路，除掉你的恶，要来到他那里来归向他，他就必广行赦免，这是白白的恩典。所以保罗会那样的感慨，在提摩太前书的第3章16节是那样的感赞叹，神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6节说，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世人不以为然，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不晓得神的大能。神愿意道成肉身，在肉身中显现，他愿意为我们成就这样的救恩，他愿意为我们罪人开了这样的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你要，你想要得救，你要明白圣经，你要来晓得神的大能。你如果不明白圣经，你就不晓得神的大能。因为神是借着他自己的话语，这本圣经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主耶稣曾经说过，这本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所以他会借着圣经你所听的话语来教导你。所以那么如果你不来听神的话语，你不去看圣经究竟在讲什么，你就不会明白圣经。所以为什么你还没有得救，是因为你还不明白圣经，你不晓得神的大能。但我们得救并不是说你需要明白圣经里面的每一部分才能够得救，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降世是为要拯救罪人，叫凡信他的就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所以你认识到你是个罪人，是一个全然堕落毫无良善的罪人，你不可能靠着自己让神接纳你。所以耶稣基督是为你这样的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替你死在十字架上，替你受刑罚，是来为你赎罪。他赎罪已经完成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赎罪，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你相信他，你投靠在他的身上， 把你自己的一切都交托给他，你就得救了。你就会晓得这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白白的恩典。所以你有盼望，不仅你今世你的灵魂活过来了，在你信的那一刻，你知道你的灵魂已经活过来了，圣灵在你心里面，你将来你的身体要得赎，所以你就不会再惧怕死了，死到你的肉体就要复活，你有那样的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主耶稣怎样的教导他们，在34节说，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的那世界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天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这里说在他看来人都是活的，所以主耶稣说，在这个世界上，这世界上的人是有娶嫁。婚姻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因为人的软弱，人的需要。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当神看到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他为他造了一个配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神愿意人得近前的后裔，借着婚姻。我们看到在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十五节，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第十五节，这里面第二章第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够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虐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所以借着婚姻，神愿意我们得到那虔诚的信靠神的后代。神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用神的教训警戒来养育他们。那么前段时间我们也听到神的教导，神对父母儿女的教导，做父母的懂得把自己的儿女带到神的话语当中，也懂得接着神赐给我们的智慧，用神的教训警戒来教导他们，养育他们。我们求神来拯救他们，这是父母对儿女最大的益处，可以说是最大的善行。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得救了的话，神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主，神一生都过来带领他们，使他们不会偏离道路，使他们有那样的盼望。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人都要面临着死亡，所以借着婚姻可以繁衍后代。但是这样，这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在那将来的世界，那永恒的世界，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拣选的每一个神的子民都要得救。耶稣基督复活之后2000多年来，为什么他还没来？是因为神的子民还有没有得救的？因为你还没有得救，等到最后一个被拯救了，耶稣基督就来了。那个时候所有的肉体都要复活，得救之人死去的肉体要复活成为荣耀的身体，那些得救的人他们的身体要成为荣耀的身体。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将来我们的肉体复活之后，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不会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必要像他。所以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二节里面说到，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一第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个时候我们必要像我们所信靠的这位救主，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身体，这是神给我们的盼望。而且我们这个盼望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有那样的盼望。不仅我们要像天使一样，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比天使更加的尊贵。天使只是服役的灵，只是为神的儿女服役的，为那些将要得赎的神的儿女服役。每一个得救了神的儿女，周围都有无数的天使在看顾保守着他们。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每一个得救了神的儿女，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到永远。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的第四节，启示录第二十章的第四节，这里面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里的一千年不是字面上的一千年，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不仅仅是一千年。就像启示录里面有很多七这个数字，这里面一千年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是我们要永远的跟神、跟主耶稣就在天上作王。所以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两三天，他仍然在教导我们复活的真理，教导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今生，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在旧约里面也同样这样的真理教导我们，在约伯记里面，约伯记的19-25节也是这样的教导我们。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在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其实原文里面讲的是说，我必在肉体当中得见神。我们是带着身体，我们有灵魂有身体，是站在神的面前，站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就像刚才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我们复活之后，我们有荣耀的身体，我们要像他，我们要得见他的身体，我们要在肉体当中得见神。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得救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复活的盼望，那么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能够彰显出你对复活的那样的盼望？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为着将来，为着你的永恒而活，为着你的主而活，还是继续的只是围着今生，只是围着这个世界，围着我们那将要衰残的肉体而活？其实这也是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究竟是为什么而活，我们是不是活着有那复活的盼望。所以神无愿意来称他是你的神，你是他的子民吗？就像他称亚伯拉罕，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是他的子民，他也会愿意来这样称他是你的神吗？神称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知道这里面主耶稣所引用的同样是出自摩西所记载的，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说的，耶和华在荆棘火焰当中说，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对摩西说，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其实在英文里面讲的是现在时，神没有说我只是过去曾经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说我现在仍然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神对摩西说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已经死了，有的已经几百年了，就是雅各都已经死了将近200年了。 但是神还是说，我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主耶稣这么说，并不是仅仅是他的灵魂是活着的，因为这里面主耶稣说，我就此是明白了。而且在三十八节里面更进一步表明，三十八节里面说到，说神不是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里那里人都是活的。所以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的，虽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肉体已经死了几百年了，但是在神的眼中，在他看来，他们的肉体也是活着的，也必要活过来，只是时间还没有到，等到时间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都必定要活过来。虽然还没有成就，但是在神眼里，这是必定要成就的事情，因为神的大能能够成就这事。所以在神的眼中，在神看来，就好像是已经成就了，因为神的大能能够成就。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出书的果子，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带着荣耀的身体坐在全能神的宝座上。所以这里面更进一步的在启示我们，神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的，神如此说了，就必定会如此成就。所以就像刚才所说的那首赞美诗一样，主活着，你怎么知道你的救主活着？是因为他活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生命当中每一天都与你说话，与你同行。那么这是你生命的经历，不再是你理性上的知识和你自己认为是这样的，是你真的知道你的救主活在你的心里面，是与你同行，与你说话。所以为什么说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经历到他的拯救，你要真正的来信靠他，来顺服他，把你自己交托给他。那么我们来想想，神为什么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知道这些先祖们，他们是完全的信靠神的应许，他们相信神所应许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们完全的顺从，他们听从神应许他们的，不只是地上的产业，不是地上的迦南，迦南只是预表。在希伯来书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所盼望的不是地上的迦南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八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他们所等候的所等待的不是地上的迦南，而是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十六节更清楚，在十六节后面，十六节是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是在天上的。所以这里面说，他们去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让我们思想，我们也是这样吗？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得救的，我们经历到神的拯救，那么我们在等候这是什么呢？我们等候的是不是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样，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吗？那么在地上我们应该怎样来度过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来看看保罗怎样的来教导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一节，这里面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下的、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行、恶欲和贪婪，贪婪就有拜偶像一样，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上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掉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我们得救了，我们这里保罗教导我们要求上面的事，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致使我们身体的罪恶，那些残累我们的罪，弃掉一切的恶，在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要长进，能够渐渐的与我们主的形象相似，所以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侍奉我们的神。这里让我们看到主给我们的盼望有多么的美好。所以让我们要思想上面的事，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永恒永远不会朽坏的基业。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寻求他的人，我们你还没有得救，那些还不信的，主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是多么的宝贵，我们灵魂是永远不灭的，不会死的，而且肉体也要复活。这里的肉体复活不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所行的神迹，我们看到他怎样的把那已经死了埋葬在坟墓里四天的拉撒路复活过来，这个死人复活，拉撒路他还要经历到肉体的死亡。主耶稣今天这里面所说的复活，那是他再来的时候，那肉体的复活是不会再死的。所以如果你还不信，你还没有得救的话，将来你的肉体复活了，成为不死的，与你的灵魂在火锅里面所面对的是永恒的痛苦的刑罚，在那里哀哭切齿，在那里哀嚎哭泣，再没有机会了。但是你现在神还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你懂得听神的劝导，你迫切的来求神的恩典，你求圣灵使你真正的知罪，让你悔改来信靠耶稣基督，你就会脱离永死，而且你必定会得到那永生的生命。因为主耶稣自己说了，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要懂得来相信，来求告他的名，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必然会得救，因为这是他的话语。每一个靠着主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的人，他必定会拯救你到底，你他一个都不会丢弃，他会将来荣耀的把你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你绝对不能够放弃，即便是魔鬼会借用各样的方式来阻挡我们，你要懂得求神为你开路，因为如果你放弃了，你就没有指望了。相反，你要求神让你真的迫切起来。如果你今晚就懂得来向神，来到他的面前，靠着他的恩典，来信靠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位救主，主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你相信他，你就得救了。那么，即便是明天你真的死亡临到你身上，那你也没有什么遗憾，因为你在神那里是活的，并且要活到永永远远，你会有那样的指望。所以求神真的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来赐下这样的拯救，在我们中间能够兴起更多这样的拯救，让你真的有那样的盼望，让你真的活在地上不再只是围绕这个今生，而是真的围绕那将来那复活的指望。求神特别的怜悯我们。好，我们来做结束的祷告。阿们。